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，新的一天，新的生活，新的一天，我们有很多新的选择和决定。不要让我们今天做了一些选择，明天就会后悔，而有些选择会让我们后悔一辈子。因此，我们每一天都要选择自己一个合适的时间，进入自己心灵的旷野，和主耶稣基督一起相遇，在那里听他的话，用他的圣言来滋养我们灵性的生命。就像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顿饭来滋养自己肉体的生命一样，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每一天都能够进步一点点。攻读创世纪第八章六到十三节，二十到二十二节。四十天以后，挪厄打开方舟上的窗户，放出一只乌鸦，它飞来飞去，直到地上的水都退了，没有回来。挪厄等待了七天，又放出了一只鸽子，试着水从地面上退尽了没有。但是因为全地面上含有水，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，就飞回方舟。挪厄伸手把它接回方舟，再等七天，他从方舟中又放出一只鸽子。傍晚时，那只鸽子飞回他那里，嘴里衔着一根绿橄榄树枝。于是挪厄知道水已经从地面上退去了。挪厄又等了七天，再放出一只鸽子，这只鸽子没有飞回来。挪厄601岁那一年正月初一，地上的水都干了，挪厄就打开方舟的盖向外张望，看见地面已经干了。挪厄离开方舟，为上主筑了一座祭坛，拿各种洁净的牲畜和洁净的飞禽，现在祭坛上作为全燔祭。上主闻到了馨香，心里说，我绝不再为人的缘故咒骂大地，因为人从小就心思邪恶，我也绝不再照我所做的毁灭一切生物了。只要大地存在一天，就有播种和收获，有寒暑，有冬夏和昼夜，永不停止。这是今天的圣言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是创世纪第八章，洪水灭世之后，经过了一段时间，挪厄看到地面的水已经退去了，他就打开方舟走出来。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关于洪水灭世，在好多国家的历史当中都有记载。虽然说是洪水灭世，当时犹太人记载的不一定是整个世界，因为当时的认知，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边界以外的世界，他们是用信仰的方式来写当时的历史。不过在我们中国也有大禹治水的故事，大概的年代也差不多。关于挪厄方舟，我们也从不同的信息了解过，说有西方的考古探险队曾经在土耳其 的阿拉拉特山上啊，发现了挪厄的方舟的遗迹啊，不知道有没有100%的把握和准确性。不过那都不重要，因为我们的信仰不会凭着这艘船的遗迹来证明我们信仰的纯真。当然如果有这样的遗迹的话，它更能证明啊圣经的正确性。同时呢，关于挪厄方舟啊放出去的鸽子，最后一个在傍晚的时候衔着一只橄榄枝啊回到了方舟，那时候就证明啊地上的水已经退去了，和平啊已经重新来临了。所以今天的联合国的标志啊，和平的标志，就是一只鸽子衔着一枚橄榄枝啊，它就代表和平啊，就运用了挪厄方舟洪水灭世这只鸽子的技术啊，证明这个地这个水已经退去，大地已经恢复了往常的状态，和平降临了。那么从洪水灭世的这个故事来看，我们知道昨天我已经讲过恶贯就会满盈，如果田要食之灭亡，必要食之疯狂。说当人们疯狂作恶的时候，人的灭亡也已经到了。如果这个世界的人都在疯狂的作恶的时候，这个世界的末日啊也就来临了。同样一个家庭一个人啊都一样啊，如果一个人也开始疯狂了啊，他也就开始灭亡了。这给我们每一个人啊一个很深的反省啊，不要太猖狂啊，犯罪恶不要张狂，天狂必有雨，人狂必有祸。天主打击了这个世界，重新带来了和平。挪厄一家人啊从方舟出来，感谢了天主，给天主献上了祭献。天主又拿了他们的祭献，并和挪厄一家8口人立约，说从此不再用洪水惩罚这个世界了。他就在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啊，这个彩虹啊，看见这个彩虹的时候，天主说这就是我与人类重新订立的盟约啊，不再用洪水再惩罚这个世界了。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彩虹是在大雨过后，太阳啊照耀云彩反映在天空的结果啊。不过按照当时人的认知，也可能啊天主和诺厄有这样的约定啊，同时呢当时天上出现了彩虹，他们就以为说啊这是天主跟诺厄的盟约。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，但是今天我们要知道，天主惩罚了人，还有仁慈待人，他每一次惩罚这个世界之后，都要把一些移民留下来继续延续这个世界。其实洪水灭世就是天主再一次的对世界的创造，他毁灭了那些邪恶的，使大地重归与天主和好，又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世界。其实天主不断地在创造世界，也不断地在消灭罪恶。有时候一个人也是如此，当一个人疯狂的时候他就灭亡，当一个人张狂的时候他就会被打趴下而重新开始他的生命世界。天地是这样，人也是如此。每一位兄弟姐妹要谨慎，不要犯罪张狂到被天主惩罚的地步。如果我们真的被天主惩罚过， 或者被天主鞭打过，就让我们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命吧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已然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